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在尼希米记一章第十节，圣经指出神的仆人是谁呢？就是神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人。作为神的仆人，他就要看到神国的需要，关怀神国的需要，并且去承担神国的需要。去到尼希米记第二章，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圣经就让我们见到尼希米这位神的仆人，他怎样得到神的引导，让他藉着神的施恩的手成就他神所给过他的托付。在一章第一节提到尼希米在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祭司流月，得知到耶路撒冷的情况，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今日二章第一节，尼希米同样在同一年，同样在亚达薛西王二十年，不过不是祭司流月了，而是在尼山月向王讲出他的心意。其实祭司流月和尼山月都是阴历的月份，都是一个以月球的轨迹作为运算的历法。祭司流月相对于几时呢？就我们十一、十二月，十一、十二月入冬的时候。二章一节提到的尼山月呢，就是我们在今年三、四月，即是现在三、四月春天的时候。由祭司流月等到尼山月，即是由上一年十一二月等到现在三四月，中间要等几耐啊？起码一百日啦，系咪啊？三个几四个月啦。呢一百日里边，尼希米点解要等？而唔系立即揾亚达薛西王去佢申请放 no pay leave 无薪假，俾王求王咧俾佢翻翻去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咧？点解要等呢差唔多四个月呢？乜唔系话作为神嘅仆人就要承担神国嘅需要咩？既然要承担神国嘅需要，点解又唔立即行动呢？冇错，作为神嘅仆人就要承担神国嘅需要，要为神国嘅需要立即行动。不过尼希米呢次所采取嘅立即行动，这个行动嘅名称叫做等待。等候一个时势，寻找一个机会，尼希米要按神所给过他的经验和智慧，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尼希米记第二章记载了尼希米照常服侍亚达薛西王吃饭饮酒，在第一节这样形容他自己。第一节，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受用。但今日呢，二章第二节啦，亚达薛西王竟然去问尼希米咁话：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咩受用？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大家要留意，你真是要懂得听亚达薛西王这句说话的意思。在第二节这句话呢，乍耳听上来呢，王好像呢对尼希米很客气，甚至很关怀尼希米。不过在宫廷里面的对话实在不是那么简单。亚达薛西王其实是质问着尼希米，你根本没有病，点解你面色同平时唔同咗㗎？作为王嘅酒政，尼希米除咗要负责为王打点飲食，保护王，保证冇人喺王嘅膳食当中或者飲品里面下毒之外，亦都需要让王喺食饭嘅时候食得开心畅快，咁先打佢呢份工㗎嘛。所以呢，以往服侍王所食嘅每一餐饭，在第一节尼希米都说自己素来在王面前没有受用的。不过今日呢，尼希米明显专登show了个病样，展示一副受用给亚达薛西王去看。还要在王吃饭应该让王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时候，专登亚愁上面。这个亚愁样呢，明显是跟平时所需要的样子很大的差距。明显尼希米是专程给这个亚愁的样子，这样的面色给亚达薛西王去看。不过请大家留意，这个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举动。为什么呢？大家试想一下，如果一个神仆你真的有病，就应该请 sick leave 啦，留在家里休息啦，不应该去翻工去服侍王的。难道你想将你的病传给王？这个已经够大罪了，是不是？不过更大的罪在后面。亚达薛西王绝对本身不是一个昏君，在历史上他更加是一位英明的霸主。如果尼希米你有病，你道理上你就不应该翻工，我就见不到你了。 这个宫廷的规矩，身为酒政做到这么高职位的尼希米，你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员工守则。因此阿达薛西王一眼就看得出尼希米你根本没有病。既然没有病，面带愁容来服侍王吃这一餐饭，摆明是另有心事了。因此阿达薛西王在第二节跟着这么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受烦。心中受烦这个翻译和合本其实翻译得太客气了。事实上在原文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受烦那个字是 ruah， 这个希伯来文字其实是有邪恶、恶念甚至鬼这样的意思。因此亚达士西王其实是质问着尼希米，你心你在有些什么事呢？你是隐瞒着我，是我都不知道的，你心中是不是有鬼啊？亚达士西王甚至可能会这样想，喂尼希米，你在我的饭送到做了什么手脚？只要亚达士西王有这样的怀疑，尼希米随即就惹杀身之祸，随时怎样人头落地。面对王这样的质问，无怪乎尼希米这样形容自己在第二节尾，于是我什么惧怕。连尼希米都知道这个是一个极危险的时刻，尼希米为了神国的需要甘愿自己以身犯险。在这个时候尼希米知道自己一定要向王清楚交代自己的想法，于是在第三节尼希米就对王这样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没有受用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尼希米等了好几个月了？原来就是要为了等这个合适的时势，找到这个合适的时机，将他要去为神成就的事，就是求王准许他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事讲出来。为什么这个是一个合适的时势和时机呢？先讲时势。尼希米在基斯流月，大家记得上年11、12月，直接向他向亚达士西王表达这个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提议，中间相隔了几个月。在这几个月里面，尼希米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耐心地等候一个的时势。由于波斯帝国的版图实在很庞大，总共有127个省，要确保这个大帝国能够有有效的管治已经相当不容易，何况在这个大帝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对于这个帝国一路都虎视眈眈，特别是对于离首都苏珊城很远位处于帝国边境的地方。就在尼希米等候这几个月时间，亚达薛西王正烦恼着这个问题，甚至正构思着怎样安排自己的亲信差派他们去到邻近边疆的地方作防御的工作，特别是犹大这个地方。因为地理上面犹大是一个重要的要塞，既可让波斯帝国抵挡来自欧洲通过希腊而来的进攻，又可以防御来自非洲通过埃及而来的入侵者。在这几个月里面，波斯王亚达薛西可能正为到怎样去部署这些军事要塞而烦恼着。身为酒政王最宠信每日都在王身边的重臣尼希米，他一定知道王这个烦恼，无怪乎在第三节当尼希米对王讲出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继而向王提议差派尼希米他自己回去犹大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留意？亚达薛西王不单止一口就答应，甚至在第六节尾尼希米这样形容，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亚达薛西王好开心，亦都好放心，仿佛放下了心头大石，差派到自己的心腹尼希米去犹大完成这个重建的工作，完成这个军事上面的部署。亚达薛西王于是就按尼希米的要求安排好一切所需的权力诏书、木材、物资，并军事上面的人力给尼希米。经文在2章第9节更加记载了亚达薛西王安排了军长 和马兵护送尼希米。这个就是尼希米在第一章从自己的弟兄哈尼尼知道耶路撒冷荒凉的境况祷告立志要承担起神国的需要之后一直耐心等候一个的时势。去到这里你可能会问牧师，你又说亚达薛西王是一个精明的君主来的，他大可一早就在朝廷文武百官的面前差派一个心腹去完成这项军事的工作，为什么亚达薛西王不敢做，要等到尼希米这一刻开口呢？有一件往事呢大家不可以不知道，这件往事呢就是发生在20年前波斯王亚达薛西刚刚登基那一年。在尼希米记第这卷书呢之前那一卷书大家知不知道是哪一卷？有揭圣经就应该见到了，叫做以斯拉记。在以斯拉记第四章就记载了当以斯拉带领犹大人从巴比伦翻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时候，提及呢当时呢住在耶路撒冷附近有一些居民，他们呢说要来帮助犹大人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不过这班所谓要帮助犹大人重建耶路撒冷的人，他们的用心实质是要搞破坏。他们上告亚达薛西王诬告犹大人，说他们要借着重建耶路撒冷来去背叛波斯帝国。于是以斯拉记第四章就记载了亚达薛西王就因这次的诬告下了一道禁令。禁令说什么呢？禁止人重建耶路撒冷城墙。行不行？不可以重建耶路撒冷城墙。按以斯拉记第四章15和19节所讲，当时耶路撒冷甚至被人形容为反叛之城、勃逆之城。因此在以斯拉记4章21节，当时刚刚登基那位亚达薛西王就下旨不可以建造耶路撒冷城墙。试问20年后的今日，亚达薛西王又怎可以在文武百官面前亲手打倒昨日的我，亲口去推翻自己在20年前所下过的禁令呢？是不是？他不可能在这一刻命令人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正所谓君无戏言。亚达薛西王正处在这个两难之间，尼希米他知道。既然尼希米能够耐心等候这个时势，跟着他所要做的就要把握一次的时机，就找一个机会向王提出建议，让他去翻返去犹大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在第六节的开头经文呢特登去记载那时皇后坐在王的旁边，见不见到？这位皇后究竟是谁呢？犹太的拉比呢就曾经尝试去推测这个皇后的身份，他们觉得呢这里所指的皇后亦都可以指皇太后，因为皇太后呢本身都是皇后来的。如果这位呢坐在王旁边的皇后是皇太后的话，这样牧师考考大家了，现任波斯王亚达薛西的父亲叫阿哈徐鲁，阿哈徐鲁的皇后是谁啊？咦，冇人识？唔系话以斯帖啊？吓，唔系话唔识以斯帖，咁咪发达咯，系咪啊？只要当尼希米提议王派佢翻翻去耶路撒冷重建城墙嘅时候，皇太后以斯帖咪可以做内应，向王指示，王儿，咁咪搞掂咯。不过我唔太同意呢个睇法。因为经文所记载坐在王旁边的是皇后而不是皇太后，何况若果这个人真是以斯帖的话，尼希米大可在这里讲明这位是皇太后，甚至指名道姓讲明这个是皇太后以斯帖，是不是？但没这么做。因此第六节特意记载那时皇后坐在王旁边应该是另有含义。正如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的城墙实在是一个敏感的政治课题，纵然在军事上确实有这样的需要，亚达薛西王不可能在文武百官面前这个公开的场合下令人重建耶路撒冷城墙， 因为到时一定会有神仆，甚至是犹大人的敌人去提醒亚达薛西王，那个在二十年前你自己亲自所下过的禁令。不过在第六节，皇后坐在王旁边这一句，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就是这一餐饭一定在后宫吃的，是一个私下的场合的，而当时一定没有朝廷的文武百官在场，因为皇后在这里，妇人不得干净。因此当时一定没有人去拦阻尼希米这个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提议，也都没有人会阻挡王去下这个决定。不过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得到，在整段经文，整段尼希米和亚达薛西王整个谈话的里面，他们两个人都从来没有提过耶路撒冷这四个字的，找不找到啊？没有，完全没有提过。纵然尼希米和亚达薛西王彼此都知道尼希米所提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其实是指哪里啊？耶路撒冷。对自己的心腹尼希米的来历，他的宗族，他的背景，亚达薛西王一定知得一清二楚，一定知道他所指的那城就是耶路撒冷。只不过亚达薛西王和尼希米他们彼此都心照不宣，他们君臣之间都很小心，避重就轻，以免触碰到耶路撒冷城墙这个的要害。大家看不看到尼希米他很巧妙地为王解决了他的烦恼，是不是？继而做出这个军事上面的部署。不过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尼希米可以因此而为神去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尼希米在他的职场，在他所在的处境当中，成就神国的需要。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呢？你都可以在你的职场，你所在的环境里面成就神国的需要的。大家知不知道当中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你有没有一个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心。事就这样成了了。不过在整件事的里面，大家有没有看到呢？有过红海级数的神迹奇事发生过？有没有？事件的发展和整个过程，我们所见到的事情得以成就，都是因为尼希米他自己愿意用几个月的时间耐心等候一个时势，就是等候到亚达薛西王这个军事上面部署的需要。还有他把握到一次的时机，就是在一个晚上，当亚达薛西王在后宫吃饭的时候，尼希米冒险向王作出差派他回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建议。在整件事之所以得以成就，我们见到都只不过是尼希米他自己的努力、经验和才智而已。明明是自己努力的成果，但是为什么尼希米会在第八节形容整件事竟然成就在神施恩的手，王就允准我，因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呢？弟兄姊妹，在你人生里面有没有建立过一些成就啊？这些都有啩，是不是？喂，没反应。喂，怎都有些啩，是不是？你怎样去诠释这些成就呢？你认为这些成就只是出于你自己的努力，因为好像尼希米一样明白全部都成就在神施恩的手当中。你看不看到啊？原来这些成就都只不过神去为你预备，预备你藉着这些成就能够被神使用，回应神国的需要。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到啊？但我们的弟兄尼希米他看到，在尼希米心目当中，他知道一个的事实，就是他的人生可以拥有这些成就和地位，他今次之所以能够等候到这样的时势，把握到这次的时机，全在于神施恩的手，全部都是神施恩的手所做的功。就连自己付上的努力，对尼希米来说，这些努力都是神施恩的手而有。因此弟兄姊妹，在尼希米这次经历里面，我们清楚见到两点。第一， 侍奉神是要付代价，甚至要冒险的。你咪呢位弟兄正因为佢睇到喺佢脑海挥之不去嘅系神国嘅异象，系神国嘅需要，佢就甘愿去为神冒险，向王提出建议。之后咧，佢就要离开书山王宫嗰个舒适嘅生活啦，佢要去到只剩下颓垣败瓦嘅耶路撒冷啊！弟兄姊妹，你见唔见到？回应神国嘅需要系要付代价，有时甚至要去冒险。但为了这位用大能和大力的手去拯救你的神，要你去为他付代价，要你去为他冒险，值不值得先？喂喂，又没有反应，当听不到，值不值得？值不值得？口那句定心那句？第二，你要将异象付诸行动。尼希米要去重建耶路撒冷城墙这个异象，他不只是停留在梦想的阶段，他是真实地付诸行动。虽然有神施恩的手，但是尼希米仍要付出自己的努力的，是不是？他要用心等候一个时势，把握一次的时机，甚至以身犯险。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要承担神国的神国，要回应神国的需要。因此作为神的仆人，我们同样要以实际的行动付上自己的努力，去完成神所给过我们的意象和托付。大家同不同意？有反应。弟兄姊妹，让神用你所有，作为一个神用施恩的手所拯救的人，你就是神的仆人。作为神的仆人，你就要承担起神国的需要。但是什么叫承担？就要你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燔祭，任由神去使用你。因为你们如此侍奉乃是什么？理所当然的。让神在你的职场，在你所在的岗位，在你所站的生活圈子里面去使用你，好不好？使用你去成就神的国。你咪虽然人在书山的皇宫当中，虽然他每一日都要翻工放工，每一日都要烦住他翻工那些麻烦嘢，但大家知唔知？你咪佢嘅心已经喺耶路撒冷嘅异象里边。弟兄姊妹，相信我哋都同你希米一样体会得到，神施恩嘅手一直都背长住喺我哋嘅生命当中。我哋一切所有嘅全部都系出于神施恩嘅手，系咪？既然系咁，我哋仲向呢位神有啲咩要保留啊？有冇啊？就让自己成为神真正嘅仆人，承担起神嘅国，回应神国嘅需要，好冇？好冇？我哋一齐努力。